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五，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无辜还是万恶，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34集中的故事，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为何求神罪己诏失灵。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与您分享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渊源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就像物业公司 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它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11年，山东吴承收被劫持入狱；江苏邹飞宇夫妇被绑架；河北澧县各乡镇派出所骚扰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法轮功学员吴承收先生2021年4月20日被潍坊市高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一年多后，被秘密网判11年，勒索罚金10万元。2022年9月22日吴承收被劫入山东省监狱继续迫害。现年57岁的吴承收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前，吴承收已经被多种疾病折磨了4、5年，经多家医院治疗都无能为力，花光了家里的钱，还借了不少外债。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吴承收的疾病全好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全村的人都知道吴承收练法轮功把身体练好了，人也变得更加善良、宽容、真诚，交公粮拿集资都跑在头里。有一次灾区发大洪水，他主动捐2000元给灾区。可是在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吴承收历经绑架、酷刑折磨、非法关押、经济勒索等多种迫害。而2000年5月，昌邑市大柳树镇派出所警察闯入吴承收家，将吴承收等3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派出所，被警察用皮警棍毒打。一个叫蔡继炎的警察叫嚣，把你们打死，浇上点汽油，把你们烧死，就说你们练功自焚。另一个叫李茂亮的警察声称，把你砸死，挖个窝子埋了你，喂了树，要不就水葬了你，你们练功就叫你倾家荡产。面对中共警察毫无人性的疯狂，吴承收夫妇被迫离开了家，流离失所。2001年吴承收又被绑架，先后在昌乐县公安局、昌乐县看守所遭受迫害。因为吴承收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釜山镇派出所劫往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当时因他的身体被迫害得很严重，劳教所拒收，釜山镇派出所把吴承收拉回后又折磨了3天3夜，直到出现生命危险才放他回家。2021年4月20日吴承收被高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警察抢去他身上带的房门钥匙，打开门锁非法抄家，并将吴承收的妻子王仙绑架。王仙被绑架到高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在地下室被非法审讯，当晚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吴承收被高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劫持到昌乐看守所，后又被劫往潍坊看守所。吴承收被非法关押迫害一年多，被秘密网判重刑11年，罚金10万元。2022年9月22日吴承收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继续迫害。 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昆山市法轮功学员邹飞宇先生于2022年7月10日被昆山市城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昆山市看守所。邹飞宇的妻子也同时被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一年。现年48岁的邹飞宇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曾在江苏省昆山中学任教。邹飞宇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在工作生活中做好人。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的20多年里，邹飞宇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两次被中共非法判刑，共13年。2001年邹飞宇被昆山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到昆山市城北派出所，被警察打耳光，强按双腿跪在水泥地板上，靠在铁栏杆上30多个小时。在昆山看守所里，邹飞宇被狱警指使犯人殴打、罚跪、上扁担铐、戴脚镣三个多月，后被昆山市法院冤判八年，被昆山市教育局开除公职。在苏州监狱，邹飞宇曾经遭受严重迫害，后背、双腿、双臂、头部多处被打得乌黑肿大，最后邹飞宇被打得休克晕倒在地，被送到监狱外医院抢救。2010年4月邹飞宇在上海市闸北区虬江路电脑市场被警察绑架，被上海市闸北区法院冤判五年。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邹飞宇被强迫写所谓的认罪书，狱警把电警棍伸到他的后背电，第一根电得没电了，接着用第二根。如今邹飞宇又被绑架，面临当局的司法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初以来，河北省保定市李县李吴镇、白尺镇、刘石镇、新兴镇、小陈乡、林浦乡、万安乡、郭丹乡、补虚乡等多个派出所胁迫村干部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拍照。2022年9月28日、29日两天，李县城关派出所警察开着警车着便装到所辖区的法轮功学员家骚扰，给法轮功学员和家人造成很大的压力。有的家里老人有心脏病，被吓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家孩子无奈地告诉妈妈，妈妈，你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了。为此，孩子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有的家人害怕株连，家庭氛围紧张，造成家庭不和。有村民对于警察迫害法轮功学员愤怒地说，就该把他们轰出去。据明慧网报道，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尼亚拉加瀑布法轮功真相点的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秋季世界著名的尼亚拉加瀑布旅游点一如既往的人山人海，由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负责的法轮功真相点吸引着众多游客现场学练法轮功和来了解真相。学练法轮功的人们，有的发自内心的流泪，有的出现奇笑，都真诚地赞赏法轮大法好。托马斯·恩达伊拉吉耶先生是来自于渥太华的人权活动家，他和儿子利亚姆到尼亚加拉大瀑布游玩，并观看法轮功学员的现场交工。他说，在这里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和他们制作的美丽的莲花，看到他们在这里练功，并向这里的所有人发放出正能量，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了解法轮功，并且知道法轮功学员正在中国遭受中共的迫害事实。任何迫害信仰的行为绝对是错误的。我支持法轮功学员们争取人权和反迫害的任何行动。我要满怀喜悦地告诉全世界，法轮大法好。来自纽约的摄影师莫妮卡女士 在练功殿很投入地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他说，我是昨天从纽约坐旅游团的巴士过来多伦多的，近十个小时的旅途已经很疲劳了。今天来到大瀑布，好像一个力量带着我来到了这里，一边学功，一边感觉身体异常轻松，一边发自心底的想要大哭。等练完第二套功法抱轮后，他流下了两行热泪。当法轮功学员对莫妮卡说，你刚刚内心感动的落泪，也许是你生命的最深处知道，我们这一刻在大瀑布与法轮大法相遇，是你生命千万年的等待。莫妮卡突然拉着学员的手说，对，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从印度来度假的加根女士主动走进练功场，她坐下来学打坐，坐了很久，很投入。然后她说，打坐时太舒服了，外面的环境那么喧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打坐好像除了练功音乐自己什么都听不到了。接着她学练了第一套和第二套功法，他说，手心发热，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加根女士兴奋地说，没想到在大瀑布这么美的地方与大法相遇，我回印度一定会上网修炼，并且把大法的福音带给印度的亲朋好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94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无辜还是万恶。
请听时事评论，无辜还是万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色列成功地追捕了逃亡的艾希曼，并处以绞刑。艾希曼是德国纳粹时期保安总部第四局的课长，从1941年到1945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去死亡集中营，曾经在四个月中组织运送了70多万犹太人。在法庭上，艾希曼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无辜的人，他死不认罪。他说，作为公民，他忠于自己的祖国，遵从国家的法律，作为军人，他服从领袖的指挥，执行上级的命令。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办公室里接受文件、统计数字、安排车次等等。他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也没有人在他面前血肉横飞。他说，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因此，他认为自己没有罪责。法庭审判官认为艾希曼是罪恶的，理由是艾希曼承认自己知道总统命令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他头脑清醒，理智健全，他知道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自己的运输工作是置犹太人于死地的第一部分，正是在他的指挥组织下，几百万被害者乘上火车，就从自由人到囚徒，从毒气室到惨死。尽管他没有直接杀人，但参与了杀人计划，因此他必须付出代价。最终，艾希曼被执行绞刑。不知道艾希曼被执行绞刑时，有没有明白自己的罪恶？有迫害的地方，就会有施暴者与被害者。悲惨的历史并没有终结，只是换了时间、地点与人物。艾希曼式的人物出现在了中国，而法轮功修炼者们成为了被害者。自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在中共迫害体制中，法官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绝大多数完全不以法律为准绳，根本不依法判决，而是依据上级的授意下达迫害的判决。这样一来，数以万计的无辜修炼者被判刑，身陷囹圄的修炼者们，有的遭受酷刑折磨，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活摘人体器官。2002年，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院法官张海涛曾冤判21名法轮功学员入狱，其中法轮功学员王立文和秦月明都被非法判刑10年。
2011年2月，佳木斯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执行强制严管和暴力转化，在短短15天内，秦月明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秦月明遗体被放到冰柜里，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口鼻流血，面目表情痛苦异常，他的右侧脖子后部呈大片红肿。江西南昌青云浦法院副庭长陈水根诬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11年、张淑君10年等，致使两位法轮功学员身陷囹圄，妻离子散。在张海涛、陈水根看来，他们只是中共的工具，为了挣工资、升职，必须执行中共的授意，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只是例行公事，下达了判决。他们甚至没有打骂法轮功修炼者一句，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清白无辜的。但是他们也同艾希曼一样，知道被害者是无辜的，尤其法轮功修炼者是一个追求真善人理念的群体，结果就是因为他们签字的一纸判决，把善良守法的修炼者送进监牢。秦月明遭受的酷刑，陈向阳等人的被折磨，与这些法官的诬判是有直接的因果关联的。没有冤判就没有下狱，没有下狱就没有惨死。张海涛、陈水根他们没有用手杀人，他们用的是直拳，他们也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天理昭昭，朗朗乾坤，浩浩日月，岂能无法无天？岂容作恶者狡辩推卸责任，就可饶恕不究？中国古语讲，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尽管艾希曼极力撒谎掩饰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还是被处以极刑。尽管中共法官张海涛、陈水根可能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他们的末日还是来到了。2015年1月的一天，张海涛和别人出去吃饭，坐在车里正说话时，突然就不说话了。别人赶紧把他送进医院，结果心梗猝死。陈水根在诬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张淑君后，不到一个月，在另一场庭审休庭时，他突然脑干出血暴死，终年50岁。正义还是邪恶，不是由国家法律决定的，是由天理决定的。无辜还是万恶，不是由领导组织界定的，是由道义审判的。以法律的名义为自己免责，以上级的命令为自己开脱，都是异想天开的自圆其说，也是可悲可笑的自欺自毁。迫害佛法就是斗法，迫害大法徒就是害佛，必将是以卵击石的下场。作恶者要为自己和家人着想，在善恶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啊。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陆文的评论文章，无辜还是万恶。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 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凶器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凶器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凶器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34集中的故事，对法轮大法创造无数生命奇迹的理解。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对法轮大法创造无数生命奇迹的理解，作者北美大法弟子。在我刚得法后不久，我读到一篇北京学员的心得体会。他在得法之前患有严重的肾病，被西医诊断为尿毒症晚期， 求遍京城名医偏方，最后还是被西医判了死刑，最多活半年。医生告诉他，除非用血液透析取代肾的功能，排除体内废物，否则很快会因体内废物聚集而中毒死亡。血液透析费用昂贵，每年要花十几万元。他的家人去祈求他的工作单位给予资助，但是他的单位不是一个大企业，没有能力每年支付十几万来维持一个废人的生命。就这样，他被推回家等死，万念俱灰。读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他曾是我参与医治的一个病人，他的心得中也提到我曾经所在的医院。他深褐色病态的脸，无望的眼睛，还有他的家人痛苦低泣，哀求医务人员救他一命的情景，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无助和无奈使我加深了当时的记忆。是他，我也想起来他的名字。难道他还活着？我非常吃惊，他也修炼法轮大法吗？我刚刚得法，老师讲的法理以及大法造就的奇迹，对我的冲击力是可想而知，只是没有想到在我的身边就会有一个神迹。这位同修在心得中说，在他天天卧床，计算着还能活几天的时候，他的一个亲戚给他送来了一本《转法轮》，他流着泪读完这本书，万分庆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闻到佛法，能够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人为什么这么苦，朝闻道，夕可死，他觉得人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第二天，他就下床去找练功点，希望在有限的生命时间内，尽可能多同化真善忍。他告别了所有的中药西药，学法练功修心，很快使病恹恹的他便成为一个面色红润精神勃勃的健康人，一下子他就像年轻了十几岁。他说他发自内心的感谢医院和单位把他推回家，他才有缘得大法。医院判的死期早就过去了，医生们说肾脏不起作用的他会因中毒而死。他不仅活着，他的生命在宇宙大法佛光的沐浴下越来越纯净，越来越长久。我流泪了，我感到了伟大佛法的慈悲。老师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把修炼的人看得是最珍贵的。老师还说，人在这个空间要能够返上来，道家练功讲返本归真，他要有修炼的心，就是佛性出来了，把这颗心看得最珍贵，人们就会帮他。人在这么苦的环境下还没有迷失，还要往回返，所以人就会帮他，无条件的帮他，什么都可以帮他。现代科学对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只能无奈地判他的死刑，操纵整个社会的金钱至上，又将他拒之门外。可是慈悲的大觉者来救度他，替他承担业力，再在他的身上下上光艳无际的法轮，又一个准备去见死神满身业力的人走上了返本归真的路。我的专业是肾脏病学，现在的科学教我的是这样一个概念：人的肾脏失去排废物的功能后，生命就不保了，除非用机器代替。这位同修的心得帮助我进一步去除骨子里的观念，不仅仅是对一个问题的思索，而是对真理真正的科学的思考。现在的科学把人的每一个脏器都解剖了，结构似乎近在眼底了， 每一个脏器的功能也似乎都了如指掌了，甚至对每一个脏器的组织、细胞、分子都在大规模的研究中了。一个专家可能一辈子都在研究一个脏器中的某种细胞里的一个小蛋白质、小基因。他们认为这种科学方式会解开生命之谜。可是在大学者眼里，就像看人在土堆里钻来钻去一样可怜。老师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现在的实证科学发展的形式非常笨，非常缓慢，真正的像盲人摸象一样，他认识不到整个宇宙的物质存在的形式，认识不到宇宙特性的存在。那么他摸到一点就认为是全部，他们只摸到这个象腿。他说，哦，科学是这样，这就是真正的认识生命物质的科学。他看不到整个这个象什么样，所以认识不了宇宙是由无数不同时空所构成的，认识不了另外的空间和另外的生命与物质形式的存在。现代科学对生命的研究方式逐渐地导致人们连大象腿都看不到了，摸到象腿上的一块皮了就以为抓住救命稻草了。几十年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改写医学教科书上对大多数疾病对症治疗、减缓死亡进程的治疗方法，对严重病症晚期的病人更是束手无策。可是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中，为什么患有白血病、肾功能衰竭、心肺功能衰竭、晚期癌症等绝症的修炼者能够起死回生呢？这些在现代医学看来是丧失重要脏器功能、必死无疑的人，怎么会不仅不死，反而获得新生呢？这些有不可逆性损伤的脏器怎么会恢复功能？李老师在《转法轮》卷二中说，西方的科学走到了极端。我在自己的层次理解了为什么它会走到极端。现在的科学被自己下的定义和偏曲的经验完全封闭住了，没有人有这样的勇气和见识去怀疑这些定义和定论。比如就这位同修曾经失去功能的肾脏来说，在现代科学病理解剖中，用肉眼或者用显微镜看到组织、细胞萎缩硬化了，没有哪一种药可以使这样一个烂糟糟的肾恢复功能了，这是现代医学的极限了。可是大觉者可以逆转这种不可能，在这位修炼者身上发生的奇迹就是明证。那么大觉者是怎样使萎缩的脏器复原的呢？从李老师的法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不同层次的理。李老师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因为这个病不是在常人这个身体最表面得的，它是在最大的分子粒子构成的身体以下的微观粒子层得的。分子有不同微观层次的粒子构成了人的身体，每一层粒子就是一层空间，当然它的空间不是叠起来摆放的，它是小的粒子构成大的粒子，可是那每一层小的粒子那个境界，它就是一层空间，有很多这样的空间，也就是很多病的原因在那里，并不是从表面得的，而反映到皮肉组织表面，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病的现象而已。疾病的根源既然在微观，当然它就使得这一层空间的有限的科学鞭长莫及了。现在的科学也试图从分子的微观水平去寻找疾病的原因，从分子水平去治疗疾病。他们也发现了有病的组织在分子这一层已经不正常了， 但是比分子更微观的层次如何变化，现代科学是想也不敢想了。因为现代科学对分子这层了解的只是孤立的浅表的皮毛，但是病的原因比分子还要微观，它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大觉者可以把那个微观的病因去掉，因为它的功威力无比，可以打到比疾病病因所存在的空间更微观无数层的空间中。李老师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个空间中极微观下包括那个庞大的弥漫物质，他们都是神。老师在《转法轮》卷二中还说，什么是科学啊？那个佛啊，神啊，掌握的那是最高的科学，他最清楚地认识物质，他在微观下已经能看到物质的一定微观了，也看到宇宙更大物质了。老师在美国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人是非常低能的，低能到什么程度呢？人要想完成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得亲自动手动脚，得经过你的体力劳动把它做成。而佛不用，佛只要思想，想就可以，因为佛有许多神通，有许多功能，他自己还有强大的功，那个功的每个威力都是他本人的形象，那威力又是由更威力组成的，都是他的形象。你想想，他一想的时候，那个功就出去了，在极微观上都在改变那不同层次的粒子的结构，时间又是用最快空间的时间，瞬间就做成了。佛做事是非常快的，不受我们这个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一瞬间他就从最基础上把那个物体改变成别的东西了，这就是佛法神通所起作用的原理。把一个被现代科学诊为废物的肾脏从微观到宏观修复或再造，对大觉者来说就是一瞬间的事，就这么简单。在这个空间再去检查这个肾脏，萎缩和硬化消失了，分子的异常也消失了，一个正常的肾脏恢复了。当然这只是个人能理解到的一个方面，大觉者神圣的功在微观世界里所能做的是用语言无法尽述的。一个人只要想真心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大觉者就可以无条件地帮他，什么都可以帮他。而作为一个常人，一个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去不择手段争取的人，一个只想着自己的人，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就将被人间的理所约束。如果肾脏坏了，心肺衰竭了，那么就性命难保。希望所有感兴趣的读者都从法轮大法修炼者中出现的生命奇迹，对生命科学进行理性的思考，更希望您能通读李老师的《转法轮》以及其他法轮大法的书籍，相信您一定会从中受益。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翻开人类的历史，发现史料在记载了许多瘟疫蝗灾发生的同时，也记载了善感天地的故事。这种真实的事迹充分证实重德向善能够得到上苍的眷顾与保护，纵使是在危难关头，他们也能够化险为夷。人们都说以史为鉴，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史书中记载的明君圣帝的例子，看他们是如何对待上天降下的灾祸的，然后再看求神和罪己诏失灵的例子。一，真诚自省，善感天地。贞观政要中就记载了一个关于唐太宗反躬自省、消攘蝗灾的真实故事。贞观二年四月辛卯，京师大旱，蝗虫大作，漫天的蝗虫飞压，农作物受到了很大损失。唐太宗心情非常沉重，看见遍野的蝗虫，特意捉捡了几只很大个的，对着他们说：民以食为天，以谷为命，你们却吃尽了粮食，这会对天下百姓造成多大的伤害啊！如果天下苍生有什么过错的话，罪在朕公一人啊！如果蝗虫你们真的有灵性的话，你们尽管来吃我的心，而不要伤害百姓啊！说着，太宗就要把蝗虫吞进肚子里，好让蝗虫来吃自己的心。左右大臣赶紧阻拦，认为会得病。太宗说：我希望将天下灾祸转移到我身上来，还怕什么疫病呢？说完就把蝗虫吞进了肚子里。太宗人心待民，罪责己过的诚心感动了上天，很快铺天盖地的蝗虫大军消失了，蝗灾消除了。后来唐太宗对大臣说：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思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滋身，恒令复饱，乃可存其性命。就是说，仁义善良之心一定要真心实意，时时在心，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像吃饭一样，只有每天持续不断的粮食给养，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清朝的康熙大帝在位时，有一年北京发生地震，康熙对大臣说：朕自己缺失德行，政事方面有缺失，以至于上天地震示警，我惶恐不安，急切寻找导致灾害的原因，是不是治民之官苛虐榨取百姓的钱财用来献媚呢？大臣有没有结党营私任用私人呢？是不是领兵之官焚烧抢掠没有禁止呢？是不是免除租税和徭役没有落到实处呢？问刑官处理诉讼有没有冤枉百姓呢？是不是王公大臣不能管制属下，而导致他们欺凌百姓呢？有一种这类事都足以导致灾祸发生，重视朝廷根本法令而在小事上廉洁，政治清平而没有冤案，希望能够感通苍天，止息消除灾祸。因此朕昭告公布自己内心所想，愿与中外大小臣工共勉之。以上两个例子反映出唐太宗、康熙大帝在天灾面前能够反躬自省、修身养德，以为天下百姓 缔造太平盛世。二，为何求神罪己诏失灵了？明朝末年，地震、饥饿、战乱频频不断，而京城又开始流行瘟疫。这时，京城正有一位有名的道人，崇祯皇帝急忙命道人建坛设教，祈禳瘟疫。然而连日烧符念咒，疫情却没有丝毫的减退。崇祯皇帝已经发布过两次罪己诏，面对不停出现的灾难，崇祯写下了第三次罪己诏。天灾不断出现，荒旱频仍，而贪官污吏一意搜刮，横征暴敛，不顾民生凋敝。说到自己的罪时，只有一句空洞的话：“皆朕不得所致也。”罪己诏颁布之后，要有实际的作为，具体内容是免除河南省失陷地区五年来的税赋。但实际上，这些地区早已被闯王李自成控制，根本就收不上钱粮。直隶各省税赋免征两年，国库空虚，雪上加霜。这时桐城有一个叫蒋臣的秀才进京谏言，印制纸钞，发行国债，回收银两。然而京城的商人们听说朝廷要用纸币换银子，纷纷停业逃跑。有大臣劝谏这样的方式不妥，然而崇祯早已听不进去，执意推行，要求用严刑峻法来推广，最终纸币一张也没有发行出去。对于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崇祯并没有查找自己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明朝杀戮辅臣只有四例，其中两起都发生在崇祯时期，而且两人都是首辅宰相，共计有20多位大臣被直接杀害。一边向上天祈祷，一边却要搜刮百姓，一边下罪己诏，一边却不停地把错误嫁祸给大臣，这样的做法怎么能说是真心的忏悔和改过呢？自然也得不到上天的承认。三，多行不义必自毙。在这一次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广泛蔓延中，中共匆匆兴建两所类似小汤山医院，并命名雷神山、火神山的医院，意思是要用火神、雷神攻灭瘟疫。在相信神佛的人们眼中，这样取名好像流露出取名者内心向往神明之意。然而对于执着无神论、否定神明存在、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中共来说，恐怕只是个标榜自己如何强大的例子，是置换了传统文化内涵之后的比喻。自1999年以来，中共针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不仅彻底摧毁了社会道德体系，人类的道德一日千里地向下滑着，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古人讲，多行不义必自毙，坏事做多了，老天就会降罪。瘟疫蝗灾并不是偶然事件。一个毁神庙砸神像的马列邪教组织，一个迫害法轮功、祸害中国亿万寻求健康的善良民众的罪恶团伙，才是中共的真实面目。不必说而能够巧妙回应，不必招请而会自然到来，只要能够以诚心去感应神明的存在，恪守神明给人的道德标准，不管在哪里都会得到上天保佑。其中的奥妙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讲解明白。今天法轮大法在世上弘传，使人们回归天理、道德和善念， 越来越多的人们修炼大法，传播真理，向世人讲清真相。在中共病毒瘟疫中，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就会绝处逢生，拥有光明的未来。人们一定要珍惜这善缘和福音啊。听众朋友，您听懂了吗？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